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16讲，王老师将继续谈三一神论。亲爱的朋友，听了王老师的课，相信你对三一神论已经有一些概念了。我们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只有一位上帝，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王老师也一一以圣经做了许多的例证，还有三者都是真神，本性相同，都有100%的神性，而且全能，荣耀相等。三者有互相荣耀、分工合作及固定主从的关系。今天王老师将继续从三一神三者之间的特性这个角度、这个方面来谈，让我们预备心来听课。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很高兴在空中与你相会。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神论，我们从第11讲开始已经开始谈到神的存在，我们也谈到神的属性，我们也谈到神三一神论这方面的一些奥秘。那我们从上一讲开始谈三一神论，我们现在要简单复习一下神论的几个重点。我们谈到神存在的时候，我们提过无神论其实只是一个理论，我们谈到神存在的证据，我们有谈到圣经里面的直接的证据或者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我们也谈到哲学上或者说逻辑或者说理性上的推论。但是我们在结论的时候说，神的存在不是用我们理性或者用实验室、用我们的实证的方法或者验证的方法可以来证明的，因为上帝比理性、比一切验证的方法更伟大。那么到底怎么样可以体会神的存在？我们这一些神存在的证据，那是帮助已经信的人更加发现这个信是比不信更有理的，也让没有信的人知道其实无神并没有比有神更有证据。但是光是这样推论并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还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刚刚讲的或以前讲的那一些证据那是有帮助，可是真正关键的因素是神自己向人心中所做的启示跟显现。人是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遇见神，这个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再谈。人有圣灵的光照跟引导才真正的来遇见神，人一旦在主观上已经体会到神的存在跟神的引导，那就是最强的证据了。 我们谈到神存在之后，我们也提到不是有神论就对，有神论也有很多错误的形态，比如多神论就是把神变小了，把伟大的神变成一尊一尊人用自己的心思或者手艺啊创制造或雕刻出来的东西，这是把神矮化了，把神变小了。第二种错误的形态是把神变得没有位格，这个没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神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他其实他是不但创造，而且他如今还在维护着，也在看顾着啊，也在管理着，有一天还要审判，要来重造这整个天地的。他是有位格的，他是可以跟我们交往的，他是有他的意志情感的，他有他的思想跟计划的，他不是造好天地就高高在上，不理人间一切的事情，就让他自然运转，那是自然神论，那不是准确的神论。自然神论相信神用自然律管理自然，用道德律管理人类社会，那么他就好像远远的就不理了，这是错误的。我们有提过另外错误的有神论是把神跟被造者之间的界限弄模糊了，等于把受造者跟创造者变成同一位了，这强调这个是一种泛神论，像高层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就可以成佛，虽然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有神论的，可是那个成佛的境界其实是神的境界，那么神就是我，我就是神，那么这也是啊，把神拉下来，把自己无限的提上去的，这个也不是正确的有神论。另外我们也提到还有其他错误的形态，比如把这样一个真实的神变成很抽象的一些概念，例如说天啊，或者是只是第一因啊，一切的起源，那么或者只是至高的善等等，他不要一个很真实的造物者，他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另外也提过唯一神格论，就是相信上帝只有一个位格，不相信圣子耶稣圣灵有神性，有跟圣父一样的神性，这些啊都是错误的这个神论的形态。我们也提过有人说神已经死了，那这个如果是神他当然不会死，死了就不是神了，那神不是你说他死他就死了，这个神死的只是一种讲法，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有时候呢是人心情绪上的啊一个反应，在遭遇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啊，他想说神如果存在为什么不管呢，那这个是神死论方面我们提过的。另外我们上一讲开始已经来进入神真神，真正的神是三一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上一讲提到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圣经里面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充满着三位一体的启示。三位一体的基本概念我们很简短再复习一下，第一只有一位上帝，第二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第三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三上帝，三则真神的本性相同，全能荣耀相等，例如同自由同拥有同尊贵同圣洁，同样全智全能全在，同样都是造物者。但是第四个重点，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三者各有其特性。我们也提到三者之间有互相荣耀分工合作固定主从等等关系的存在。那我们从三方面来看三一神论，第一方面是三位的共性，三位共有的特性。那我们上一讲提到父圣父他有100%的神性，圣子 也有100%的神性。我们上礼拜花了一些时间来读过有关耶稣是上帝的那一些圣经，我们今天不再重复。我们如果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可以来信或者求神让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些有关的讲义，我们准备能够尽量让更多的读者可以拿到跟这个课有关的一些讲义。那圣职是上帝的圣经我们上礼拜谈过了，我们上礼拜也查过好多节圣经谈到圣灵是上帝，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位格都是至高神，但不是三位分开的神，每一位都是有100%的神性，可是呢却是永远同在完全合一的神。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三一神论，是谈到三位的特性，这是今天的角度。我们第三个角度是要谈到三位配搭的关系，我们从三位的共性共同有的一些神性，还有三位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位格各自才有的一些特征，另外三位的关系，从这三个三我们可以很完整的来掌握三一神论的重点。有人说不用谈三一神论，圣经没有这四个字，不用讲三位一体，这是人知识的神学的理论，这样讲是不对的，因为不谈三一神论很容易让魔鬼趁虚而入。初期教会就很清晰的把三一神论归纳出来了，一旦熟悉清楚三一神论就不会混乱，而且一旦一些错误的一些异端或极端出现的时候，我们里头会有一个神学的敏感，会有一把敏锐的尺，很快可以来衡量，来可以看出错误的在哪里，我们可以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而且三一神论还对我们一切的人际关系有很重要的启示，我们往后会继续谈。我们现在就来谈三位的特性。三位的特性，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者虽然各有其特性，不过在意志上却完全和谐一致，在神性上有完全的同样荣耀、同样的尊贵，同样都是至高者。我们提到三位的特性，我们这也提过圣父不是圣子，圣父永远是圣父，圣子不是圣灵，圣子永远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三位在神的绝对属性，也就是我们以前谈过的不可传递的属性，也就是神的全知、全能、全在，神的自由拥有，神的全圣等等，神是创造者，在这些绝对属性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有一些相对的属性不相同。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讲到有哪一些不相同。最大的不相同是圣子，他自愿降卑，自愿比父小。耶稣说父比我大，他讲过这样的话。那我们上一讲的时候提到，其实耶稣自己是至高者，他其实一点都没有比圣父小一号，或者是一个更小，或者是次等的神。那他为什么说父比我大呢？这是他自愿降卑，他自愿比父小，他自愿被差派。好像我们上一次提过，如果我们三位我们在机关里面我们的地位一样高，我们的阶级一样高，但是呢我们要上车的时候呢，我们却自愿的排出一个前中后的次序来。那么三位一体也是如此，他们三个位格之间，他们彼此有一个前中后，有一个上中下这样一个关系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有几节圣经讲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的，谈到耶稣愿意成为被差派者。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6章38节，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顺从或者说来执行差他来者，也就是圣父的意思来行。他愿意做一个像仆人一样被差派者。那约翰福音讲这方面有很多节，例如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就说，提到这个圣灵，他愿意比圣子还要降得更卑。可以看出来，这个三位之间有这样一个上中下的关系出来了。刚刚我们已经看过圣子被圣父差派，接下来我们要看几节圣经谈到圣灵被圣子差派。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25、26节，这边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把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是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让人家想起圣子耶稣所说过的话。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这个圣灵要为圣子做见证。我们刚刚14章26是说，圣灵叫我们想起圣子耶稣所说的话。15章26节说，圣灵叫来为圣子做见证。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有一个主从的关系的，在圣父面前，圣子好像仆人，好像随从一样。那么在圣子面前，圣灵好像仆人，好像随从一样啊，他来荣耀，来荣耀圣子。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说，我把实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谈到圣灵啊，是被差的。16章13节提到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所以圣灵是来传达圣父的意思，也来传达圣子的意思。约翰福音16章14节说，他要荣耀我，这个他是讲圣灵，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转告你们。所以圣灵从圣子有所领受，然后转告给我们，告诉我们。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上中下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最基本的特色。圣父差派圣子，圣父跟圣子差派圣灵，然后圣子他虽然有完全的神性，他自愿降卑被差派，然后圣灵他自愿比圣子还降得更卑，被圣父被圣灵来差派。另外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不一样，就是圣子，唯独圣子他有肉体，他有神人恶性，他的人性当然包括人的肉体，曾经死亡而且曾经复活。圣父不曾这样子，圣灵也不曾这样子。圣经里面说神是个灵，那么耶稣又有肉体，这是矛盾吗？这并不矛盾。耶稣的肉体是真实的肉体，可是呢他还是一个属灵的肉体。这是灵前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所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将来连我们也要变成一个属灵性的身体，我们以前是属血气的身体，我们将来在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会变化，还是肉体，但是一个不是属血气而是属灵性的肉体。所以耶稣虽然有肉体，他还是属灵的，他的灵并没有被他的血气或者他的身体这样限制住。所以耶稣他有肉体，他同时也是属灵的， 那他这个肉体本身就跟圣父跟圣灵完全不一样了，他同时有人性又同时有神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你看这是极大的特色，跟其他两位都不一样啊。其他两位都不可能死，因为耶稣有一个暂时的肉体，取了最深的形状，他并不是真的成为最深，他没有犯罪，可是他也跟我们罪人一样的一个会软弱，甚至于是会朽坏会老化这样一个身体。所以他有身体，他有神人的恶性，这是他很大的特色。另外三位还有什么特性呢？就是圣灵，他有时候又称为神的灵，有时候又称为耶稣的灵，有时候又称为真理的灵，但是他有时候就直接称为圣灵。他为什么有时候称为神的灵或耶稣的灵呢？因为他自愿被差派，所以给人一种附属的感觉，但千万不要以为他真的是一个附属品，他只是自愿降了罪卑，在父跟子之下被差派，所以他才被称为神的灵或耶稣的灵。当然圣灵跟耶稣是合一的，圣灵跟圣父也是合一的，所以这个神的灵跟耶稣的灵，关于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说，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又说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又说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又说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这么多名词都在罗马书第八章出现，讲的主要是讲圣灵在我们心里，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了，可是又说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基督是虽然已经升天还没有再来，可是我们刚刚说过，他的灵并没有受他的肉体限制住，他的灵并没有被关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的灵仍然可以无所不在的，仍然可以在我们心里。所以讲耶稣在我们心里也没有错，可是讲圣灵在我们心里可能啊是一个更亲切更直接的讲法。那这是我们谈到三位的基本的一些特性。那当这一些交代出来了之后，我们要从这些特性要来看之间这三位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人跟人当有不同特性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分裂，人跟人之间喜欢臭味相投，讲好听是志气相投，其实人总是喜欢跟自己特性特征讲的话那个味道差不多的，或者整个出生的背景类似的，喜欢跟自己特性相似的人在一起。那如果特征很不一样，可能就会分开成一些小团体的。可是这三位虽然有很不一样的特征，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那几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最基本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一个本体，三个位格。一个本体，三个位格。神不是分裂成三个神，他的神性是那样子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是从来都没有分离，除了耶稣钉十字架肉身为我们而死那一刻之外，他们从来从永远到永远是那么的亲爱，是那么的同在，是那么的合一，是那么的毫无分裂毫无冲突。所以你只能够感受到他只有一个本体，不会感觉到他是个三个分裂的个体。所以他是一个本体，可是他却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我们可以把它体会成三个不同的彰显。我们说过位格啊，英文叫 person， 那么拉丁文叫 persona， P-E-R-S-O-N-A， 这是用英文来拼的，拉丁文的写法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曾经提过这个 persona 原来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演员脸上所戴的面具。 那个面具叫 persona。 那时候的演戏，那个戏班子要到远方去演戏，如果一大堆演员，那个很不划算，很不经济，很花钱又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个小戏班子，每一个人戴很多的面具，每一个人换上不同的面具，就可以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了。那这个persona 这个字，一个演员有几个面具，用来早期的教会领袖用来形容一个本体跟三个位格，也有他啊很传神的地方。因为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神性是那么样的，他们是完全一样的神性，可是却真的有三个不同的彰显，就很像那一个演员换上不同的面具可以演不同的戏一样。不过这仍然不是最好的比喻，但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体会，这一位上帝有三个不同方面的彰显啊，这是最基本的一跟三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呢？三者虽然各有其位格，三位之间是父子灵，可以互相交往。我们曾经说过，我曾经为这个位格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位格是可以交往的对象。这三位是可以互相交往的。我们说过，父曾经派灵来帮助子，在耶稣受试探之前，圣父派圣灵来帮助圣子。所以这三位是同时存在的，圣子向圣父祷告，不是圣父变成圣灵来到人间，也不是圣父变成圣子来到人间。所以三位是永远同在的，但是各有其位格，各有其特性。虽然各有其位格，各有其特性，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永远同在，彼此之间有互相交往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呢，永不改变。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他们之间互相交往的关系是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父子灵互相荣耀的关系。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这边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边当耶稣这个他得到尊贵荣耀的，从大荣光之中显现，父来为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让我们想起耶稣受洗的那个场面，也让我们想起了耶稣登山变貌的场面，都是父来荣耀子。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下，耶圣父为圣子做见证，提到这是我的爱子。当耶稣登山变貌的时候，圣父也是为圣子做见证，父把这个子，这个已经成为人子，看起来像普通人一样，甚至也没有加刑美容，并不是王者之尊，那他生在一个贫穷家庭的这样一个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还卑微的一个人，父至少有两次很直接的来荣耀他，来献出这他是神的爱子。我们知道最后最明显的一次是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才在三天前钉十字架，看起来是那么的失败，那么的凄惨，那么的痛苦，那么多人就这样伤心失望或者唾弃他，可是呢才三天之久，他荣耀的升天，这也是父来使子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父荣耀子，有这样的情况，父荣耀子。但是有更多次的圣经告诉我们子荣耀父。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第四节，耶稣跟父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他跟天父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里提到子荣耀父的这种情况，子荣耀父，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怎么把父表明出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个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就是上帝慈爱那一面，这个真理是上帝公义的那一面，神最基本的这个神圣的爱跟神圣的义，耶稣都充分的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子把父表明出来，子荣耀父，这个是圣经常常提到的，特别是约翰福音，我们前面才念过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真理是为圣子做见证。那么圣子呢？圣子来是照父的意思来行，直照父的意思行，就把父的旨意就彰显出来了。直荣耀父的圣经还有许多，我们就暂且提这两三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灵荣耀子，我们刚刚读过约翰福音16章14节，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马上说他要荣耀我，这个他是圣灵，我是耶稣，圣灵要荣耀圣子，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灵要荣耀子，其实灵也荣耀父，圣灵像今天我们如果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可以把神彰显出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父荣耀子，子荣耀父，灵荣耀子，这个是很明显的启示，三者之间有那种互相荣耀的关系。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三者之间有这个分工合作的关系。我们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创造这件事情上面，创造这件事情是圣父规划，圣子执行，圣灵孕育，这个怀孕的孕，孕育。我们怎么知道有这种关系呢？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在水面上原文就有那个孕育的，像母鸡在孵小鸡那个孵化的意思在里头了。而圣子的角色我们什么时候看出来的呢？最早直接提到圣子的角色的是箴言书八章，箴言书第八章22节开始提到，在耶和华创造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什么？箴言书第八章22节说呢，叫做他叫做智慧。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这一位叫做智慧，就是道，就是耶稣呢？我们继续看27节说，他立高天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这一位在神面前荣耀，在人面前跳跃的是谁呢？是耶稣。在上帝创造的时候，有一位在造化的起头，在创造万物之先就在了，在神面前荣耀。我们怎么知道是耶稣？因为新约有两节直接讲这件事情。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提到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这个他，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他是讲耶稣，换句话说，父不自己造，他是透过耶稣来造。那么同样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也讲这个事情，讲到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提到这个万有是因他而立的， 而且他托住，最后还要归于他。万有都是因他而立的，这可以看出父他不直接造，是子，是借着子来造。所以这个子就是箴言第八章所讲那一位在神面前做公司的。这个公司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个工程师，其实圣父才是工程师，因为子是在父面前踊跃，在父面前跳跃，在父面前这样活泼的造出这一切，他是来执行父所设计的，所以父才比较像那一个设计的工程师。这个子反而比较像今天在一个工地上，算是一个工地主任吧，就在工地上啊，带领着所有的工人跟技术人员，把伟大的建筑物做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你看，在创造上，这个父不直接造，反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子才是直接的造物者，父是那个背后的规划者。灵呢，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灵，神的灵，圣灵可以说是孕育产生万物的这一个力量，这个催生者。所以你可以看出，在这一个创造上，三位是合作的，彼此分工合作，彼此的角色不大一样。另外，在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就是救恩方面，在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也是三位一体合作的。不但我们个人的得救，这整个救恩伟大的旨意是三位之间合作的结果。圣父他先拣选我们，圣子来救赎我们，然后圣灵来感动我们。圣父先做的预定，然后圣子就为神所预定的人，为了救赎这些人，圣子他就来执行这个任务，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圣子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圣灵就施行救恩，把圣子所完成的救恩就来光照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所以这里有这种三者互相配搭的关系在里头。所以无论是创造也好，无论是救赎也好，都有三位之间完美的合作。这是谈到三位的关系。那么关于三位的关系，还有关于三位一体常常有的那些比喻，我们在下一讲还要花一些时间来把它弄清楚。这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喻，但也有一些啊容易犯的错，我们下一次要继续来谈三位一体，而且要看这三位一体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除了使我们得救之外，我们现在跟别人的相处，我们也可以从三位一体之间那完美的团契得到很美好的启示跟榜样。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会，谢谢。
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读这段罗马书11章33到36节的时候，您是否心中觉得欢喜快乐呢？ 您是否在这节圣经中看出了三位一体之道呢？对于我们的创造、得救，都是三一神三位之间合作的结果。听了今天的课，相信您和我一样，仍然期盼着明天继续听到王老师谈三一神论，对吗？那就请您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十七讲，王老师将会谈有关三一神论的一些有趣的比喻。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